们今天继续看提多书。你们，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以前固定是参加那个朱长老的查经班？那其他姊妹大概大部分都有固定参加师母的查经班。师母跟长老的查经班，他们的这个速度，谁比较快，谁比较慢？都很慢，长老、朱长老更慢。那跟我比起来呢？比我还更慢啊！哇，我还想我已经太慢了。你说我们已经提多书读了几个月了？现在读到第几节？你知道吗？上次读到第六节，上次读到第六节。不过呢，在圣经里面有机会这样子慢慢的读，就是能够把神的话能够很仔细的、很深入的去把它读出来。事实上也不是慢跟快的这个比较。不过呢，有些人读圣经的时候习惯很快很快的读，就好像大篇大篇的去读。我觉得不是不好，但是呢，如果是以灵修的读经，读圣经的时候，就是希望能够从神的话里面看神的话有没有直接对我们说什么，这是无所谓的，就是我们只要把神的话读进来，对我们都有好处。可是从一个查经的观点来说，查经的时候，我们就希望能够把神，既然是神启示的话语，他的心意能够很深入的能够去了解，能够明白。事实上，这对我们是有意义的。而且，当我们这样子所谓比较细的去查圣经的时候，我们就是重点是我们希望能够把圣经，当我们在读提多书的时候，不是只是读提多书，我们是能够把神整本的圣经、整身他的心意能够讲清楚。所以呢，希望大家不会觉得是太慢或者是太快，但是呢，我们就是把神的话好好的能够珍惜，然后能够了解。我们上回讲到提多书第一章六到九节的时候，我们讲到的是一个属神的人在性格上面神最重视的是什么。那我们就讲到了，当然以做长老的资格来做一个标准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神最注重的是一个人他在家庭里面他的性格还有他的属灵的成熟，这个是神最注重的。所以呢，当在讲到一个属神的人在神的面前最让神重视的性格的时候，讲到的就是这个人，他要讲到他的婚姻，在神的面前这个婚姻是不但是蒙神祝福的，更重要的是因为跟着神的心意去走，所以蒙神祝福的，在他的婚姻当中反映出神对婚姻的设计。那第二个重要的就是这个人呢，做父母的要能够让儿女信主。那我提到了就是说让儿女信主这件事情，讲到两方面。第一方面，带领儿女信主是一个基督徒信徒父母的责任，这是第一点，基督徒父母的责任。但是第二点呢，就是我说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是安慰我们的。因为我们做父母的，我们都希望能够把孩子教好，我们做基督徒的父母都希望带孩子到神的面前。可是呢，很多时候我们去做，可是我们觉得好像做得不够好，或者是看见孩子远离神，或甚至孩子根本就不信神的时候，我们会难过。可是呢，神在这里面，我觉得神告诉我们说，他很注重我们跟孩子之间的关系，但是不只是教养，而是把他们带信主这件事情上面，要能够反映出一个家庭是受到神的呵护和神的带领。所以我说，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安慰，就是说我们去做。神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一个传福音的使命，对不对？但是在向世人传福音的这件事情上面，包括在我们自己家人当中，所以呢，儿女也是信主的。在第六节里面讲到儿女也要信主这件事情，不只是一个标，这不只是一个资格，也不只是一个责任，更是神的一个祝福和应许。所以呢，我们 啊，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可以从神里面得到安慰。所以就讲到家庭的生活是一个信徒真正在神面前灵命成长的一个反应，这个是我们自己要看的。因为家里面外面家外面的人看不出我们在家里面的情形，只有我们自己知道，但是神也知道，所以神很注重这一点。所以神从这一点开始，那我们今天继续看，好，我们再把六到九节再读一遍。好，我们一起来。若有无可指责的人，只做一人子丈夫，儿女也是信主的，
没人告他们是不足约束的，就可以设立监督，既是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
不任性，不暴躁，不饮酒滋事，
不打人，
不贪无义之财，乐意接待远人，好善庄重，公平圣洁，自持坚守所教真理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早晨带领我们弟兄姐妹们来到教会里面。主，我们在早晨的时候能够借着你的话语，我们向你学习，也借着你的话语聆听主你向我们所说的一切。主，让我们在这段时间当中，让我们有好的交通，主你的圣灵做我们的导师，教导我们你属灵的功课，也支持我们能够对你更深的认识，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更能知道怎么样过一个合你心意的生活。求主你祝福我们，我们知道我们聚集在这奉灵聚会的时候，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你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先看这第一部分，讲到说监督是神的管家。什么叫做监督？这当然我们已经讲过了，监督就是长老，因为前面就提到了长老就是今天的牧人在教会里面。但是呢，这是讲到一个信徒的一个榜样。所以我们先来看什么样叫做神的管家。神的管家，今天多半我想我们的家中是没有管家的，有些人的家中可能有管家，但是呢，今天呢，我们多半自己，我们现在社会上面的小家庭里面，我们没有另外的一个管家这个职分。管家到底是什么？管家是一个大户人家，因为资产丰富，然后呢，家里面就有各式各样的仆人和工人，所以呢，这个家庭本身虽然说是家，事实上运作起来就像是一个事业，所以呢，这个主人是拥有所有一切资产，主人是所有在他的这个家里面工人的这个老板，但是呢，在这个主人之下管理家庭的有一个职责，就叫做管家。这个我想我们大陆有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可能想象不到，因为今天我们自己可能不是这样子的一个生活，或者我们接触到的人里面也许没有这样子的人，但是我认识，我有认识一些人是这样子的，很难想象，他们的家，他们所谓的家，你房子可能一样大小，可是他的那个前院后院5公顷的地，那5公顷的地就算是种果树，那他们都要开大卡车的，然后要养人在那边替他们做事情的，对不对？然后如果有动物牲畜的话，基本上他的所谓的家园是他的一个事业。那既然有工人，既然有仆人，家里面厨房有人负责煮饭，然后呢，清扫都是雇人的，那他们主人本身也常常在全世界到处走，那这样的情形之下，主人各式各样的产业是需要有人去管的，这是一个概念。那这个管家，那我想我对中文的这个词汇管家的这个想法，我想多半还是从看电视啊看电影里面学来的，对不对？然后那个管家都是老管家，很奇怪，我们故事里的都是老管家，都没有年轻的管家。 不过我们有一个，但是我们有一个概念，就是这个管家是管理家中一切大小事情的，然后是这个主人完全能够放心的。你想想看，你的钱、你的资产，甚至你家中所有的人，可能不只是包括你的仆人，包括你自己孩子在内，都是交给这个人在管。所以这个人是一个很忠心、很负责，可是又是很尽责，对不对？的一个人。那英文的这个字，这个英文翻译的原文就是叫 steward， 或者说是一个 manager of a household。这个字很有意思，因为英文呢，这个希腊文的这个字管家就叫做 oikonomos。oikos 就是家的意思，希腊文的家就是 oikos。OK。那 oikos 可以讲是家庭，可以是讲到这个房屋，可以讲到是这个家人。但是呢，所以就跟中文的这个翻译，我觉得非常的贴切，因为讲到是管家，不是管一个事业，不是一个经理人，是一个管家，是跟家有连上关系的。那这个就很有意思，因为这个所谓的管家，他是讲到一个在家里面做管理，但是他不是主人。今天我们事实上大部分在家里面，我们不但是家里面的主人，我们的产业都是属于我们的，可是我们也是管理的，我们很少去另外再请一个人来管理，因为我们的家产可能没有那么大。那你家产够大了，你就要请人来管理。这一点就是说，为什么会讲到长老或者是牧者要做管家，为什么用管家这个字，这个就跟神的教会是家有关联的，这不是随便用的一个字眼。你看，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四到五节，就是提多书前面的两卷书，提摩太前书三章四和五节。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同样也是讲到一个监督长老或牧人的职分，所以呢，第四和第五节他这边特别怎么说啊？要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本是端庄顺服，因为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管照神的教会呢？然后我们再看第三章第十五节，保罗写信给提摩太，对不对？他在这里告诉提摩太他为什么写信给他。我们从十四节开始读好了。所以保罗说啊，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我们教会为什么叫做中国信徒家庭教会？这个家庭教会，很多人会觉得说，哦，家庭教会就是说我们喜欢吸引有家庭的人来到我们教会当中。这个多半是我们看到家庭教会的这个感觉，就是那就是以家庭为单位的教会。结果有些人呢，后来心里想就说，那我是没有家庭的人，我是单身的，我没有家庭，或我没孩子的，所以我这个教会就不适合我。但事实上，家庭教会不是因为以家庭为单位的诉求来教会，家庭教会是因为教会事实上就是神的家。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的应对，教会里面甚至你可以说是在不论是组织或甚至在运作上面，都要像一个家一样，而不是像一个公司行号单位一样。因为神的话讲得很清楚，神的家就是什么？神的教会。因为神的教会，这个教会这个名字，当我们了解教会的时候，记得跟弟兄姐妹们分享过，教会这个词原文的直译就是一群人聚集在一起。所以教会这个原文里面的这个 ecclesia 事实上讲到的是人，是一群人，是为了某个目的，然后同心合意愿意聚集在一起，这一群人的集会叫做 ecclesia。 那中文把它翻译成教会，事实上你称之为聚会也可以，就是聚会。但是是什么样的聚会？是一群基督徒因为蒙恩得救在一起研读神的话， 一起彼此建造，然后一起在这个世上向不信的人传福音，这个是教会。而这样子一群人是神的儿女，所以教会是神的家，不是说我们要把教会做得像家一样，是这个教会本来就是家，而这个家是神的家。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基督徒，当我们认识了主耶稣基督，我们是进入了神的家庭，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为什么神称呼我们为儿女啊？他是父神，因为他就是以一个家的心态来带领我们。所以这是神所注重的，所以这个观念很清楚以后，我们就知道那为什么既然神，如果神的心意是他的教会是他的家，那带领神的教会的人就要了解这是神的家，我是神的管家，这个教会不属于我的。今天很多教会，很多人的观念就是教会就是属哪一个牧师，尤其是大人的教会，很有魄力，有些很有魄力很有领导能力的牧师，你讲讲某某教会，哦，那是某某牧师的教会，不是某某牧师的教会啊，都是神的教会，那某某牧师是神的管家而已。我们就讲过，神是那个地主，神是那个主人，他是这个全世界都是他的，对不对？那他就有要有人去忠心的尽力的去帮他管照顾他的家，所以这是一个管家的事。我们如果去看，我们如果要了解圣经里面的一些词汇的用法，我们不是只是去看它的原文，去看希腊文，然后去找个希腊文的字典去看，因为我们知道使用文字的时候，事实上文字的应用是包含在人怎么去用它，对不对？像美国人，我们常听到一些年轻人，他们就说很棒的一件事情，他们就说很冷 ，That's cool。我们都学过英文 ，cool 就是凉的嘛。那 That's cool， 为什么那个凉的，凉的好像不是很好啊？除非是夏天吃凉的就很好，对不对？可是这些年轻人，他们 cool 是已经不是最流行的，他们会说 That's hot。你很棒的东西也是 That's hot， 那你说到底是凉的好还是热的好，都好，那要看他怎么去用，对不对？我还听过他们年轻人会说 That's bad， 很坏。可是那个 bad 的意思是好，一个东西很好，好到极致就变 bad。 我就说这个你怎么样去理解呢？那他们平常他们在一起使用的时候，文字他们知道怎么样子去用，他们就知道那个字是怎么样的意思。所以呢，当我们在看神的话的时候，除了我们刚刚这样去看说管家为什么用管家的意义的时候，我们去看在新约圣经里面，管家这个词，当神使用管家来引用这个管家这个名词的时候，他讲的是什么？这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个职分是什么。那我们就去看路加福音里面，主耶稣基督有用到管家这个词。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十二章，路加福音十二章四十二节，42节，主这里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说啊，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所以我们就看这一节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甚至主耶稣基督在讲到管家这件事的时候，当然那时候他们的文化里面就有管家，所以很自然的使用这个词。可是当主耶稣基督特别讲到这个词的时候，他所讲到管家是做什么事的？是管理家里的人。你如果看英文的话，他会讲所谓家里的人，他是说 over his household， 家里的人就了解到不是只是家人，因为我们通常讲家里人，家里人是我们自己的家人，可能是我的孩子，可能是我的妻子，可能是我的父母，可能是跟我们住一起的。可是事实上那个家里呢，我们要记得这个那个时候有管家的做主人的是大户，所以他们那里面所谓家里面的人不是只是家人而已，是讲他们家里面各式各样做工的人，对不对？那这个人呢，他是管理家里面所有的人，然后是怎么样按时分粮给他们。我们就看到那这个管家是谁呢？这个管家事实上是一个仆人啊。我们就不花所有的时间去看前后文，可是如果我们去看前后文， 我们从第35节开始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主耶稣基督在讲仆人。因为你看主耶稣基督在36节他说35节他说，你们腰里束上腰带，灯也要点着，自己好像什么样一个仆人，等候主人从婚宴从宴席回来。他来到叩门，就立刻给他开门。主人来了，看见仆人惊醒，那仆人就有福了。所以主耶稣基督在讲一个仆人，他在讲仆人跟主人之间的关系。那讲呀讲呀，他就说，你这个做仆人的要等候主人，主人什么时候回来你不知道，但是你要准备的，你要专心的，你要等候这个主人。然后呢，40节他就说，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所以我们知道这一段话，主耶稣基督所描写的是，作为一个神的儿女，事实上主耶稣基督会再回来的，他那时候就讲。那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做神的仆人，我们要等候主，因为他什么时候来我不知道。而这个等候不是坐着干等，不做事的在那边等，是要尽醒的努力的专心的等候他，尽责的在等候他。所以这里面我们就看到主耶稣基督，那所以彼得41节就问了，那这比喻是为谁说呢？是为我们说的还是为众人说的？所以这时候主耶稣就说，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是谁？所以我们就发现，原来主耶稣基督讲到这个管家的职分的时候，第一他讲到的是仆人，一个管家是一个仆人，是一个有主人的人。但是第二我们又发现，主耶稣基督讲的管家的这个比喻，他是在讲给谁听？他讲给门徒听的。也就是说门徒，你门徒就是主的仆人，你们要做主的朋友，就要做一个好的管家，是不是？这三个这个身份，或者说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身份，还有我们对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要求，我们就有了一个认识。所以我们就可以开始了解，原来这个所谓的管家是被主人任命的一个仆人，对不对？然后呢，他是负责照顾管理供应，你看，因为他还分粮给他们这个家中其他的仆人。然后我们知道这是主对着他的门徒说的。然后呢，这个提到一个管家的心态是要警醒的，是要等候主的再来。他知道他有一个头，他知道他有一个主。好，我们来再来看路加福音第十六章。这16章1到8节，这里又是耶稣对门徒说了。他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主人就叫他来对他说，我听见你这是怎么样呢？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因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了。那管家心里就说，啊，主人要辞我，不用我再做管家了，我要做什么？我锄地呢，我没有力气；讨饭呢，我怕羞。那我知道了，我要怎么做了？我要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能够接我到他们家里去。所以呢，他就把他主人欠他主人债的人一个人给叫过来。头一个人他说，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说100篓油。他说，拿你的账坐下来写50。又对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这个100担麦子。管家就说，那拿你的账写80。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上之事，叫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啊，这是一个负面的一个比喻。但是我们在看管家这个词，主耶稣基督使用这个管家，这是一个坏的管家，这是一个不诚实、没有道德、很糟糕的一个管家。因为他很糟糕，所以被主人辞了，对不对？那他在他离职之前，他还要做最后一个为他自己有益处的事情。但是我们就了解这个管家是什么样一个精神，他是一个管理财务的人，对不对？他是一个理财，那就是说他到了主人最怎么讲，主人的资产最中心内部的一个人，他是管理主人的财务的一个人，是很有权的。那今天我们不是在解路加福音第十六章，但是我稍微提一下，因为我知道弟兄姐妹读完可能会有时候会有一点这个有点模糊，可能搞不清楚，那这个到底是说好还是不好啊？因为第八节主人夸奖这个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但是我们要记得在第八节这里面，我们一直 我们要记得，我们读圣经要读得清楚明白，对不对？前后文要搞清楚。这第八节里面讲的主人不是主耶稣基督，是这个比喻里面的财主。而主人夸奖这个管家做事聪明，并不是说夸奖他是做对的事情。但是主耶稣基督下的这个结论是说，因为在今世之上，在世事之上，这个所谓的今世之子啊，比光明之子更加的聪明。也就是说，在这件事情上面，第八节里面所讲到的这个聪明啊，英文的翻译是 shrewd， 事实上不是聪明。我们常讲要有智慧，要有聪明，这个讲到的是什么？精明，精明。或者说是小聪明，脑筋转得快，可是呢是一个没有原则的、没有道德标准去做事的聪明，就是精明啊。他是精，精是精，但是呢他是世上的人的精明。Okay， 所以主耶稣基督没有在夸奖这个管家，我们要知道这个管家是不被夸奖的管家。Okay？ 好，但是这边就让我们了解，原来管家有这个负责管理主人的资产的一个责任，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责任，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责任，对不对？好，我们来看，但是这个是讲到，这个都是比喻，这是主耶稣基督讲的比喻。可是从主耶稣基督讲的比喻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事实上当神在主耶稣基督讲到管家这个时候的时候，他讲到的管家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职分的，有一个职分和这个责任的。让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四章一到二节，哥林多前书也是保罗所写的，所以保罗在这边用到管家这个词的时候，保罗当然跟主耶稣基督的这个时间是没有重叠的，对不对？主耶稣基督是在复活之后才显现给保罗，所以在主耶稣基督升天之前，保罗是没有见到主耶稣基督的。但是呢，所以在时代上面来讲，事实上保罗是第一世纪的后半期。可是他们那时候的文化和他们那时候环境当然都是有相同的，对不对？那不但如此，我们也知道保罗对主耶稣基督的话是有清楚认识的。所以保罗在这边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一跟第二节他怎么说？他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事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就是他要有忠心。所以保罗在这边讲啊，我们要做什么？神奥秘式的管家。这个管家是什么意思，我们就开始有一个明白了。为什么要做神奥秘式的管家？就从第一跟第二节里面，我们事实上最简单的就是一个管家要忠心。管家是一个责任，责任它有它的范围，我们刚刚讲到的是管理主人的财务、产业和家里的人，不但是管理，而且是照顾，是喂养，是做决定的。但是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的主人而做的，这个是职分。态度是什么？要忠心。刚刚主耶稣基督第一个比喻里面的第二个比喻的管家就是不忠心的管家，他是为自己做事情的一个管家，所以他最后被辞了。那我们要做主耶稣基督奥秘式的管家，很好，我们现在了解管家的一个心态要忠心，然后我们了解是要管理主人所赐的。可是奥秘事是什么？什么叫做奥秘事？我们来看哥罗西书二章二到三节。 Colossians， 今天有没有那个我们要写在上面，哥罗西书二章二和三节。 Colossians， 好，我们来看，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的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其实这里就讲得很清楚，什么是神的奥秘？神的奥秘就是基督。神所有一切的智慧和知识都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所得着的，都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所得着的。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五节，从第二节开始读好了。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二节，想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所以这两节的经文，事实上在圣经里面还有很多其他描述到奥秘这件事情，特别是保罗的书信里面提到奥秘这个字很多次，但这两段经文在格罗西书和以弗所书是算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总结。怎么讲？神的奥秘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而神的奥秘再讲的更深切一点，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有救恩的这个福音的奥秘。今天对我们来讲，你知道吗？我们想福音的时候，我们想基督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这是很基本的事情，尤其是我们信主多年，好像是很基本的事情。什么叫奥秘呢？但是你知道，神的拯救对世人来讲是一个奥秘，对不认识神的人来讲是一个奥秘。今天的世上绝多数的人是不认识神的人，他们在这个人世当中沉沉浮浮啊，就是想尽办法能够掌控自己的生命。然后呢，当自己的生活过得不错之后，他们要开始想人生的意义或未来的时候，他们是摸不着的，抓不透摸不着的，因为他们对神的事情来说，神的事是奥秘，他们不了解不明白。然后在神将主耶稣基督的拯救启示给人之前，也就是说主耶稣基督降世为人，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受死之前，神是拯救的神不错，可是人不知道神怎么拯救。但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就了解了明白了神拯救的奥秘。所以当这个哥林多前书四章一和二节里面讲到说我们要做神奥秘的管家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心里面所要想的是，我们有这个职分，我们属于主的，而主的家里面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要我们去做的，就是什么？是神的福音，是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能够拯救人，将人从最终拯救出来，然后不但是从最终拯救出来，而是在这个生命和生活当中能够有了一个转变，可以有喜乐，可以有盼望，可以得安慰，可以有安全感。这样子的生命是神拯救人的心意，让人能够经历到神的爱。而这个信息，这个宝贵的信息，今天是交给神的谁的手中啊？交给神的儿女手中。可是我们不是只是说哦，因为我是基督徒，我需要去传福音。我们都知道，好像做基督徒其中一个要该做的就是传福音。 然后有些人就说，我传福音并不是很尽力，或我不知道怎么传福音。做基督徒这么久，知道该传福音，不会传福音。可是你知道，当我们开始了解这个管家的心态的时候，神说，你不是只是一个应该去传福音的人，你是一个被我拯救，你今天属于我的人，今天我的家业是交给你的，而这个家业，神的家里面的这个家业，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和他的救恩。我们自己所拥有的救恩，我们所拥有的主，是我们要去好好把这件事情用忠心的态度，然后呢，好好的去分配给人，好好分配给人。所以，一个基督徒是要做神奥秘式的管家，而神奥秘式就是神已经向我们显现、启示、明白的救恩，是一切关于主耶稣基督的事情。你知道为什么在这个世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你知道，当我们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譬如说，如果我们的专业是做老师，但是做老师也不是每一课都教，对不对？你就算是做老师，你也不可能天文地理、这个经济社、这个社会学、心理学、数学、天文学全部都懂，对不对？你做了一个老师，你是有你专精的一个这个知识，然后呢，在你那个知识当中，你要是专家。对不对？在我们的工作上面，如果是做医生的，做医生也不是什么病都懂啊，是不是？真正做医生，他你一般基本的知识有，可是他有他专精的，对不对？你要看内科的时候，你不会去找耳鼻喉科，你不会去找足科的，那他就会跟你讲，我有一般的医学知识，可是我只会看人的脚，我不会看你的心，对不对？那你不会去，你要对症下药，你要去找正经的医生。事实上，那也许家里面很多姊妹是在家里面带孩子的，或者说做家庭主妇。你说做家庭主妇也要专精，怎么样好好的做家庭主妇啊？有好的家庭主妇，有稍微比较不得心应手的家庭主妇，这样讲好了，不知道怎么做，对不对？然后就说哦，你要煮饭用这样的方式去煮饭。可以省时间，可以又怎么样啊？我做一大锅东西，然后冷冻起来，我接下来的一个月都可以都有东西吃。有人这样说啊，从来没想过原来可以这样子做。但是不是什么菜都能冻，青菜不能冻，你要去冻那个可以冻的东西，牛肉可以蹲起来在里面冷冻。我以前听过妈妈这样做，她就花一个礼拜时间准备接下来两个月的食物，做好了就冻起来，然后每天拿一点解冻，旁边再配点新鲜的饭或菜也可以。那这就省事了，对不对？那就从来没想过，天天在那边忙，天天去市场，天天在家里面做，然后清啊就做不完。那你就说啊，原来做一个家里面的一个这个家庭主妇，做一个家里面的管家，也有他的一个这个专门的地方，是不是？在这个世上，关于神的事情，谁是专家？我们有没有想过？那不认识神的人当然不是专家了，对不对？那是不是我们属于神的人应该对神的事情，在不认识神的当中，我们应该是专家，一定程度的专家。你可以说我不是神学专家，你可以说我不是圣经专家，可是呢，我们对于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不是要做专家？要。我们是不是对福音能够拯救人，能够将人从这个世界上面的罪恶的捆绑，或者是自己的这个因为罪的缘故，使我们人生当中所受到的一切的伤害和伤痛和痛苦能够被拯救出来，在这些事情上面，我们是不是要做专家？我们要，因为当人需要被拯救的时候，神是使用我们属于他的人去将福音讲出去的。神拯救人的方式是要借着神的儿女去把福音传出去，但是如果我们不会传，我们不会把我们拥有的福音讲出去，那我们就可能不明白我们的福音和救恩对我们的生命有什么意义。我常说，那个一年级、二年级的孩子刚学数学，他们学加法、减法，然后呢，大概到了二三年级开始要背乘法，对不对？乘法表。他如果不能把加减、加法、减法或乘法能够教给旁边的人或解释明白，他们还不懂那个数学，对不 对？当他对他所学的东西能够对人讲得清楚，不但自己能够考试考得好，他可以开始解释给人为什么二跟二两个在一起会变成四。当他可以去解释的时候，他就把这个他该有的这个知识他了解了，让他可以使用。那对福音来讲，我们如果是基督徒，我们都说我们得救了，我们都说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我们都说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现在丰富了，活泼了，我们如果讲不出来，那是不是反映出我们对神的救恩、对福音的丰富、对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所作所为我们还不清楚？是这样子，对不对？那今天我们要做神的，我们做神的仆人，我们是神，不等到神要给我们的，都是你要去做管家啊。这件事情我已经交给你了，这件事情我已经交给你了，所以呢，好好的去认识这个奥秘，对我们来说已经不是奥秘了，已经不是奥秘了，是很明白的事情。可是对世人来说是奥秘，你怎么不明白？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节。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五节这里面讲到教会的事情，讲到恩赐的事情，在这边又讲到管家。你看这个就不是保罗讲的，这主有讲管家，保罗有讲管家，今天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彼得，使徒彼得所讲到的管家。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管家。你看弟兄姐妹，神赐给我们恩赐，这个包括属灵的恩赐，是为了要服侍肢体，是为了服侍神的教会，对不对？但是这个恩赐讲到也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就是也包括在我们要对福音的明白和了解和传福音的这个事上，我们要去能够把它做好。就像是一个管家，他要去管理主人的产业，你要去了解主人拥有什么东西，然后呢，这个进账、收入、出纳怎么样的去做，一点一滴的要了解的清楚。主人有问题的时候是来问你啊，其他的仆人有事情的时候是来问你，这个家里面以外的人有问题的时候是来找你的，因为你要了解。所以在这边呢，彼得就说啊，你们要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各式各样神所赐的恩赐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彼此认识。所以这个就表示包括不但我们要对福音有了解，我们要能够去传，我们要了解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意义和重要性和他的可贵。所以我们可以讲的 有人常说啊，我想要传福音我不太会讲，然后呢，我可不可以学怎么传福音？可以啊，我们就读这几节经的，或者我们可以去给人看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凡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就说好，我们这样学一二三四，一个步骤学完了，我们可以把福音交出去。这个不是不好，但这个只是起步而已，你知道吗？因为这个就像是那个孩子在教加法的时候说，你看这边课本写二加二等于四，所以二加二等于四，你拿去看。可是当我们要去传福音的时候，不是讲圣经上面的话而已，我们要能够将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得到的去讲给人听。我们说一个最好的售货员是什么？他不是只是卖你产品啊，是他自己使用，而且使用得很高兴，对不对？他说哇，这边我们有五种不同的冰箱，可是我自己是用这个牌，我告诉你为什么这个牌最好，因为我家里面，他就开始讲他家里面怎么样用。你说这跟我家很像，那我就听了，我买这个，因为其他的牌你用过不是很好，对不对？那一个没有经验的人，他就说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这样子嘛，价钱不太一样，他大同小异，都是让食物凉一点，那你这个就没有办法有帮助。可是我们做福音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讲到福音对我有什么重要性，对不对？ 我很认识，我很明白，所以我将我懂的事情我讲给你听，我不是去学了一套东西来讲给你听，那只是知识上面。那这个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也就是说我们要了解神的恩赐。我们不但要了解神的恩赐，神赐给我们的不只是救恩的宝贵，并且是让我们在教会里面能够好好的服侍，好好的服侍。两周前，应该是两周前吧，主日讲到的时候，我们讲到帖撒罗尼迦后书，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里面讲到一个神对于一个神的儿女对工作的态度，记不记得我们讲的对工作的态度？我们就讲到原来工作这件事情，从神的角度来看，不是只是我们的职业，不是只是我们赚钱的事情，是我们把我们的时间精力为了一个目的要去投入而去做的这件事情，这个叫做我们的工作。那如果从创世纪来开始看的话，神将这个世界赐给我们了，当神说要管理我们的家园的时候，不是只是管我自己私人的事情，不是只是管我自己家里面的事情，是管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整个世界，我们要去做管理。那当然这个世界里面的管理包括我们自己的家，但是也包括这个社会上面的人，包括这整个世界的需要，对不对？这个环境上面神所赐给我们的大自然，我们要怎么样去有智慧然后负责任的去管理。但是这也包括世人需要听福音，所以他们可以被主耶稣基督得着，可以进入神的国。所以对，从工作的这个角度来看，不是说我们从我们的职业上面职场上面还是仍然在这个服务，还是说我们已经退休了。退休不退休跟我们的职业跟我们的专业可能有关系，可是这并不是停止我们的工作，在神的面前的工作。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的管家的这个职分是不会变的。所以不但我们要在福音神奥秘是神拯救人的这件事情上面，我们要好好的在神面前愿意接受神的呼召，或者说神的带领，成为他好的管家。我们在神所赐的恩赐上面，诸般的恩赐上面，百般的恩赐上面，我们要做好管家，也就是说我们要对神的恩赐有了解，不但要有了解，而且是愿意把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好好的能够彰显出来服侍。退休与不退休是无所谓，是没有关系的，但是我们怎么样去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被神使用，然后呢可以彰显出神的美好，这个是我们在神面前神所要给我们呼召管家。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神给了我们什么样的恩赐，我们对神的恩赐有多少程度的了解，我们是如何用我们的才能我们的恩赐去服侍神，怎么样让神的国度能够得到拓展，怎么样让神的教会能够得到建造，这个是我们要去思想的事情。 OK， 好，在我们在看下面的这段经文之前，你们有没有一些问题？好，所以做一个结论的话，就是这一段虽然说神的管家是讲到监督是教会的这个他的职分是神的管家管理神的家中，但是我们会发现在看神的话里面，就看见每一个信徒在神的面前都有一个管家的职分，神的福音，神的拯救，主耶稣基督的美好， 这一切我们至少要把神的奥秘能够好好的去管理供应给人。然后第二就是我们要怎么样使用我们自己的时间，怎么样使用我们自己的才能，怎么样使用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能够去好好的去把神的国，就是传福音的工作能够拓展，然后能够建立神的教会，这是我们在神面前神所给我们的一个托付。好，接下来讲到的是一个人的一些性格，对不对？讲到性格，说要不任性，不暴躁，不饮酒滋事，不打人，不贪无义之财。前面这个五个部分是讲到负面的，不可以怎么样，那第二个部分讲到应该怎么样，要能够乐意 接待远人，好善庄重公平，圣洁自持，然后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我想我们来看一下这些性格，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性格。不任性，不暴躁，不饮酒滋事，打人，不贪无义之财。我们先把这个不去掉，我们来看一下这样的一些性格，又任性，又暴躁，又饮酒滋事，又打人，又贪无义之财。这样的一个人是描写什么样的一个人？你觉得在你们认识的人当中，或者说你们听说过的人当中，我们大概都是有点生活历练的人了，所以我相信阅人无数啊。不要讲名字，我们绝对不要，我现在不要听你们说讲什么名字，也最好不要讲你家中的，我家老公就是这样，或什么，这个就不要讲，因为我相信除了这些人之外，你们还认识其他的人 ，OK？ 但是呢，我们去想，我们先跳出这个，我们先跳出这个神的话，说一个长老或一个牧人应该怎么样？对一个人有这样性情描述的是什么？你们有没有认识这样的人？又任性又暴躁，然后又打人，然后又贪财，然后又喝酒又滋事的，有认识这样的人吗？这样的人通常是什么样的人？哦，有些人有认识，有些人不认识。不认识的人是真是感谢主，没有碰到这样子的恶人。什么样的人像那样子的人？这世上有这样的人吗？
有。
多还是少？那就看你是在什么样的生活圈里面了。不多吗？可能全部都有的人但不多，但是也许有一部分人可能就不少，是不是 ？OK， 那什么样子的人呢？是这样子，描述一下。不得已这样子的人哦，不得已哦，不得意的人哦 ，OK， 不得意的人。所以不得意的也这样，得意的也这样。事实上非常得意的人很多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很得意，
对，
对不对？我跟你讲，事实上你说因为这些听起来是负面的事情，我们想人有这样子吗？任性，事实上这篇英文讲任性，而中文我们翻译成任性，英文我们就稍微看一下英文的翻译，让我们对这个词汇所描述的这个性情有点了解。什么任性？我们都叫任性，任性就是我说什么就是什么，我要什么我就一定要什么，我就不管别人，是这个感觉。可是他事实上这个原文里面的意思还包括什么？还包括自大、骄傲、自大。骄傲自大的人一定任性，对不对？我说什么，我说是就是，我说不是就不是，对不对？只要照我的意思去做就好了，你不要问。Self-will 就是一个就是坚持己意的，对不对？然后讲到 overbearing 事实上讲到是跋扈，不但是任性，而且是态度上面的刚硬。任性，然后讲到暴躁，新译本里面就说是不随意动怒。Okay， 这个我们的和合本讲的是暴躁，是一个人的脾气很不好。一个人脾气很暴，就是不能控制自己脾气的人，就是他生气啊，他容易动怒，他一下子就气起来了。那这个我们稍微待会等一下再讲。他是讲不轻易动怒或不随便动怒。那英文的翻译也是原文的翻译比较好，就是 quick temper， 也就是说他这个怒气很快就上来。饮酒滋事，事实上呢，原文里面讲的就是不好酒， okay， 不好酒，不醉酒。醉酒的人，不好酒的人。那这个不打人呢、啊，很有意思。他不打人，就讲到一个喜欢用暴力解决事情的人，喜欢动手的。比如说君子动口不动手，但是那是君子，我们都知道君子不讨好。你要又会动口又会动手的，那你才可以把可以打下可以这个打下天下，就是要又动口又动手的，是不是？他讲到的打人，事实上真的就是原文里面讲的，就是一个会用拳头解决事情的人。Okay。 最后这个所谓贪无义之财，就是不义之财的呢，就是说基本上就是讲到一个在财务上面是一个很贪心很贪婪的一个，特别是在钱财上面的事情。稍微这样了解一下，我们就说人有真的这样子吗？可是事实上我是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接触过这样的人，可是呢大的企业或者是政府里面的这个单位，甚至学校里面，当你有这个一个组织有阶层的时候，很多做管理的人是这个样子。川普肯定是这样的，一定的。全世界的大公司行号里面的 CEO， 我当然不能讲百分之百了，但是八九不离十是这个样子的。因为他们不是这样子的，他们没有办法打下一片天下。Steve Jobs， 你知道那个贾伯斯啊 ，Apple 那个最出名的，大家都哇，敬慕的不得了，像一个大英雄。真正认识他的人说，那个人是一个最怎么讲，就是这样子的。就是你不要跟他相处的一个人，但是你从好处来讲，他说我是有魄力的，我是一个有魄力的人，我就不提名带姓了。但是呢，现在这个世界这个叱咤风云的那些国家里，就我就都不讲了，东方西方都一样，中东的都是这样子的人，但是有些是恶人啊。有些人他们的心术不正，可是有些人对他们来讲，他们没有道德的标准，他们就是要做他们。基本上，我们如果把道德和神的标准移开了以后 ，OK， 他们做的就是他们认为他们该做、他们想做的事情，是不是这样子？没有一个人是从恶，从要做很少人是要从邪恶的角度来做事情。对他们自己来讲，我们看了邪恶的事情，是他们认为他们应该做的事情。但是当然人不能把道德跟神的标准分开，所以当道德和神的标准摆上来后，我们才能够衡量，所以就可以分别出什么叫好什么叫不好，因为这是神的标准。我说工业界的商业界服饰，对，服饰，我有老板是这样子的人，我也有老板不是这样子的人，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一定是如此，但是呢人有这样子的。你说在教会里面有没有做长老做牧师的是这样子的人？我很希望答案是没有，可是我知道有些在去过不同的教会，或者是认识其他教会的朋友，或者是怎么样的时候，你会说对啊，我知道有些牧师是这样，开同工会的时候是出口骂人，开长执会的时候在那边敲桌子的，门打开的时候一副笑脸，大家都很和蔼可亲，可是门关起来的时候是凶狠的不得了，很会搞手段的人，很会耍手段的人。那你说这样，你说是不是应该？事实上，人就是当你要去做事的时候，他们会说你要有魄力，要有能力，你要有远见，你要把事情做成，你就是要靠自己的方式去做的时候，就会变成这个样子。这个我们就不要讲了，我们自己也是。对，他的个性很强，对不对？使徒彼得一开始跟随主耶稣的时候，你在讲使徒彼得吗？他是一个很暴躁，然后呢个性很强的一个人。对，他不是说信主以前是这样，信主以后也是，但是呢，但是当他跟随主耶稣基督，然后呢主耶稣基督的救恩真正临到他，他了解领受圣灵，可以看到他生命的变化的时候，对不对？我们可以看到福音书里面的彼得很暴躁很冲动，你们都要听我的，我要去问主，主啊，在你国度里面谁最大，谁要坐在你的左右手啊，这是他。可是呢我们看到像彼得前书彼得后书，当彼得年纪大的时候，这个时间的过程圣灵慢慢的感化他，圣灵话语改变，那你就看到他的成熟，他就不是那样子的一个人。对，我们不信主的时候都是这样子，可是信主以后还是有这些问题。所以我现在从我们认识的人，从我们从报章杂志电视上面看到人来说，可是我们要讲到我们自己，我们认不认信？
看对象，
看
自己，是
来看什么？
什么事情？那什么事情任性啊？
你看张导小名字。
教导孩子事情上面。
原则性，真的不讲任性。
你是说孩子任性，还是你说我们做父母的任性？那就不是。
那就是不好的，那是
教导孩子要有原则。
原则的坚持。
任性不是坚持啊。会任性，那当圣经说不任性的时候，什么？我们怎么去想不任性？当我们想说不任性，我们通常是怎么样去不任性？是不是就咬紧牙关不讲话，是叫做不任性？好，我们现在都了解任性了，但是圣经不是说任性，圣经说不任性，我们怎么去不任性？少看自己，
多听别人的意见。
多听别人的意见。还有吗？
少看自己。生命会催眠吗？生命其实你就会慢慢改变，你去改变你心里的
因为性情改变，性格改变了，就变得不任性。你是说就是自然的不任性？
你想要发脾气，圣灵就会提醒你，不要那么冲动啊。
阿姨，你刚刚说什么？
我说人的性情不容易改。
对，人的性情不容易改。事实上，人的性情改不了，人再怎么努力改不了，只有神可以改。但是神改变人的性情，就看到神的这个拯救的伟大，还有他生命的伟大。好，不任性。我刚刚看到有人说，不要看自己，不多看自己，要看别人。一个人暴躁，常常容易动怒。
有啊，躁郁症。对呀、啊，你就不能呀，没有办法。
一个人为什么脾气会暴躁？
有个心意。
为什么容易动怒？哈？
有个心意嘛。
有心意。
不合心
意，不合自己的心意。
都是别人的错，我觉得。
动到怒触到我了，对不对？我不高兴了，我不舒服了。
可是我觉得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能有时候是你的基因，或者是你家庭再到另外一境，会养成这样子的一个个性，然后全家都这样子。
对，为什么会这样子？可以这样子解释，因为我们会这样子，没错。你怎么样子来？为什么会这样子？你说可能是基因，可能是家庭环境的影响，你说会造成这样的一个情形是不错。
但是靠圣灵的可能去解决的问题，或圣灵的提醒。有时候是教育跟圣灵同时，如果在你是接受教育，然后你的圣灵又经过圣灵的教育，这个会讲，这个层面会讲。
对，人会这样子，这些我们要了解，这些是人生命自然的一个表现。但是当我们讲到人自然生命的时候。人今天自然的生命是有罪的生命，你知道吗？我们每个人出生的时候，成长过程当中，不是我们自己的罪，而这个世界上的大环境是有罪污染的环境，已经不是神当初起初创造完美的环境，所以我们会有这样子不合神心的性格的表现。但是自然的生命，我们今天所有的生命，作为神的儿女，就不是一个人自然的生命。我们今天的生命是从神那边而来的一个新的生命，我们要了解，我们要过的是新的生命。我们不是再回去看到我们旧有的自然的生命，在神掌握当中，主耶稣基督所拯救我们出来之后，借着圣灵赐给我们的这个新的生命，是合神心意的生命，是能够是被神改变的生命，是这些的旧有的这些性情会得到神的怜悯和恩典，使我们能够从这当中走出来，这是没有错的。这个是我们要清楚了解的，我们要面对的。但是不能否认的，在这些事情上面，有些人挑战力大，对有些人来讲挑战力小，这就看你旧有的生命是在怎么样的环境当中出来，或你的本身的个性。人就是这样子啊，有人天生就是，我们家五个孩子，我就讲了，五个孩子各式各样的性情都有。我们就有一个什么事情都无所谓的孩子，可是我们就有一个什么事情都有所谓的孩子。那我们有一个就是碰到事情他就不理他就没事，可是另外孩子是要强力争取的孩子，个性强的，个性比较温和的。 都有。那所以这个是性格上面，那你怎么教？那性格强的容易发脾气的，你就要教他不能啊，那要为他祷告。但性情又太温柔太温驯，你要跟他讲，你要为你自己的这个利益和权利，你稍微要争取一下吧，对不对？你什么事情都让人家推来推去，你这样变成这样子，这个闻风就倒的人，那你这样子一个没骨气也不行，是不是？所以你要不同的方式去带领，对不对？因为他们这样的话，往后他们认识神了，在信心的道路上面，等一下朋友讲了什么话，无所谓无所谓，就跟着去做，这不对的。但是我就想，事实上我们如果去看这几个性格的反应，任性暴躁，然后酗酒，那你喝了酒，酒醉以后一定会发生事情。所以中文就讲因酒滋事，虽然原文并没有说是你因酒滋事，但你醉酒了你一定会发生问题的。然后呢，你要去打人，你要用拳头，你要用武力去解决事情。然后你去看，事实上这些反应出来是什么？事实上刚刚我们讲任性的时候，讲到脾气暴躁的时候，讲到这都跟我们自己有关系。人看自己的时候，人为了自己的事情去想要掌控我们的生活的时候，这些性情就显露出来了。因为这些性情事实上是让你能够控制你生活，还控制你周遭的人，可以控制你环境的方式，你知道吗？今天如果我们不是在教会当中讲这个，事实上我们就说，你如果要在这个世界上面做一个有抱负，你想创一番事业，你想要让你自己的家庭在这个社会当中，在这个城市里面能够是这个让人家一听就知道你是一个大家族大家庭，是一个有基本上你就要有钱有势，你就用这些方法去做，你就可以做到。世界上面是恶人当道，那很多人他们就认为真的是这样子，因为这个是有效的。那今天如果我们在不一样的场合，我们大家学这个，然后呢我们就成为这世界上面的主宰，真的是这样子。可是人忘了一点是什么？这世上的主宰真的是谁？是神。这个是魔鬼在这个有罪的世上使人因为罪的堕落而让掌控世界的方式，这不是合神心意的方式。所以在人是神创造当中的杰作，人是反映出神的形象，所以今天虽然堕落了，人就是这个世界上面的主宰，对不对？没有任何的生物动物是可以跟我们的智慧跟我们的能力能够比较的，所以我们可以掌控这个世界。可是在人之上这个灵界，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今天是属于什么？撒旦魔鬼的。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有讲，对不对？可是在这个恶势力的权势之上，还有一个权势是掌控全世界的，是神。我们要负责的是神。我们因为有神，因为知道神的供应，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人，所以我们开始可以不看自己，不用自己的方式去掌控，我们可以怎么样？我们可以去依靠神，看神的供应，看神的带领。当我们不看自己去看人的时候，什么叫做不任性？任性就是我要求我自己的意见，我不管别人。可是为什么要这样呢？实际上是反过来，就是说我要去学习同理啊，我要去想别人有什么需要，我要想我怎么样能够用神给我的生命去关心别人，我怎么样能够带领人到神的面前。当你这样去想的时候，我就不会一意孤行。为什么一定是我的意见是最好的意见？因为我的意见不是最好的意见。夫妻之间为什么我们讲夫妻之间，当然因为最亲密又最常在一起，所以吵架也是最频繁的。可是夫妻之间怎么样能够不吵架？如果两方面都不任性，都是为对方去想，然后回到神的心意，当初他怎么撮合男女，是要同心合意的去面对这个世界，同心合意的面对神所赐给我们该做的工作和面对我们的生活的时候，那我们就很自然走到一块了。我去为对方想。所以在婚姻当中，我们如果在讲婚姻的时候，常会讲，事实上我们会想到以弗所书第五章里面讲到妻子要顺服，丈夫要爱太太。好，这个我们好像都已经变成一个口号，都会讲。可是事实上不只是这样的，事实上是不是去想说我需要什么，而是我能够给什么，我能够给予我的配偶什么，他需要什么，为什么他有他的想法，为什么神赐给他这样子跟我不同的看见。当我们两个人有不同的看见，我们怎么样能够在神的引领圣灵的带领当中，我们可以走到一块去。 那我就不需要任性啊，因为并不是我自己一定要怎么样，我想到是他，他需要什么，如果我为他想，他也为我想，两个人都在为对方想，那就吵不起来，我也许还吵。我有时候跟 Cindy 讲，我说我们家有个很不好的习惯，不是我们家，他有个很不好的习惯。我说啊，这个坏习惯，什么坏习惯？你因为为我好，然后你想要为我做一点什么事情，或者你希望我能够从这个当中得到好处，可是他的态度不是笑说这是对你好，我给你好，生气，你看这是对你好，你一定要做，你不做我生气喽。我就想，那为什么要生气？明明是好事情，那我高高兴兴，你笑脸的跟我讲，我一些笑脸的接受不是很好吗？你干嘛要生气还打我？你还不做，啪给你打一下，你赶快去做。当然我们是开玩笑的，但是我就说这个态度好像不太对，那为了好事情吵架就没意思了，对不对？好事情应该是吵不了的，对不对？我们都为自己的事情我们吵架啊，你一定要做你的事，我一定要做的事，然后吵出来了就吵，你是为我好，我是为你好，为什么还在吵啊，对不对？那就像我们中国人去吃饭的时候抢付钱的时候，抢到最后面红耳赤的，人家看你们两个在那边吵架，吵什么样，在真的付钱，那就很奇怪。你要请客就好好请客，有朋友来，大家兴高采烈的能够被请也是一件好事情，为什么要吵架呢？很怪。但是呢，我们不任性，我们不暴，为什么可以不动怒？因为我不是想到人怎么处罚，人怎么处罚。你知道圣经里面并不是说这个暴躁是讲到一个性情，可是呢，原文里面讲的是不要轻易发怒，不轻易发怒，并不是说不能发怒，你知道吗？神创造人，人是有感情的，我们就说有时候真的是生气啊，教养孩子的时候，就有时候他真的做错事情，真的是我们不是说他触怒了我，好像他我把家里面弄得好整整齐，他一回来就给我搞乱了，那我生气，这个是一个触怒到我的一个性情的反应。我讲到的怒气不是这种的怒气，讲到的不是触犯到我，讲到是什么？你要做一个诚实的人，我们教你诚实是也对的，这是原则性的。你做错事情，然后呢，你就撒谎，这件事情我是需要发怒的，我不能以不动怒的方式去教人，可是我不会在怒气当中去责罚你，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学习。OK， 这个世界上面有恶事情发生，我们看新闻，看见原来在我们的社区里面，居然有这样的一个人是专门去这个殴打旁边的人，这个事情我们交通，因为这是对邪恶、对错的事情、对触怒神、触犯神话的事情，我们是应该有怒气的。所以圣经上面从来没有说人不可以动怒，事实上神都有怒气，神的怒气是震怒，但是那是对罪的震怒。所以不是不可以发怒，是不能轻易发怒。也就是说，怒气，我人有喜怒哀乐。喜怒哀乐是人的性情，这个是神也是有喜怒哀乐的，因为他是有情感的神，所以人同样有情感，这不是不好。可是轻易的动怒，因为人触犯了我而去发怒，这个怒气是不讨神喜悦的怒气，这个又是跟我有关系，又是在看我自己，而不是在看人，也不是看神。所以我们当我们能够控制自己的怒气的时候，就是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对付啊，是这件事情我现在生气，是因为他触犯了我，惹了我不高兴了，还是说在原则上面这件事情是不符合我心，我应该在这事情上面发怒，不随便发怒的反面正面的这个性情是什么，你知道吗？是圣经上面所谓的忍耐，很久的忍耐，很有意思，这个讲 quick temper， 那英文呢就讲 long suffering，一个是短短的很快的动怒，另外一个是你要长长的这个忍耐 long suffering。 对，但是这个就讲到，就是说这个脾气啊，要这个炸药要爆发之前呢，你要有一个导火线，你那个导火线是短短的一触即发的呢，还是你有一个 有长长的，你要好好的去想，你要确定这个炸药要爆了，对不对？然后那个炸药你发现不该爆的时候，你可以有时间去把这个碾掉，不需要爆发，这留着下次该爆发的时候再爆发。OK， 一个叫 quick temper， 一个叫 long suffering， 所以这是一个很久的忍耐。基督徒可不可以喝酒？
可以，
可以，
圣经上面没有说不能喝酒。OK。圣经上面没有说不可以喝酒，但是圣经上面很清楚的说不可以醉酒，因为醉酒以后人的性情就乱了，你就不能为你自己做的事情负责了，也就是说你被这个酒精所控制，所以这个是绝对不可以的事情。但是你，但是喝酒本身并不是一件圣经上面说不能做的事情。可是当一个人去耗酒，一个人常常去醉酒，沉迷在酒精里面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问题。那为什么人会沉迷在酒精里面？因为不会只是说因为我喜欢酒的味道，我在品酒。当你要去醉酒的时候，是因为人又是讲到自己了，有需要填不满去醉酒。每一个爱喝酒的人，当我去跟他们谈的时候，他们自己就会说：“对，没错。”说实在，我为什么不爱喝？因为我有心里不舒服的事情，我要借酒去把它解决。一定都是这样子。然后呢，有些他们就说不愿意承认，他们就说：“反正这个就是放松。”但是你看，一喝酒就是去整夜的在那边喝，然后去厅里面跳舞那样子的纵情，那个最后是因为他们生活当中有他们的需要，他是不愿意承认。最后还是讲到自己，打人。为什么用拳头解决事情？
气不过。
嗯，气不过。可气不过用说的也可以啊，为什么要打呢？
有习惯。
有习惯，不好的习惯。
就像狗啊，越小的话越凶，就是对自己没安全感，对自己没有安全感。
用武力解决事情。那释放怒气，先放去打打枕头就好了，为什么要打人呢？
那我捡他没找到他，
没找到啊！
他就是受伤来
哦，来来
受伤来看，把自己的怒气解决。
哦 ，OK、嗯。
他觉得这样，嗯。
当然 ，OK，OK，、okay, okay, 我倒是没想到这点。你讲到的就是用打人去泄这个泄气，不是泄气，就是发泄怒气。嗯，用打来发泄，这个是不一样的一种打人方式，没错。其实有些人是因为自己心里，但是那是没理由就可以打人的，对不对？我没事我就去打人。我在想，打人解决事情，为什么用暴力解决事情？
有病。
有病。因为英文常常讲 ，violence doesn't solve anything， 暴力不能解决事情。我们都听过这样的这句话，是不是？可是我们如果真的去，这个客观的去想，暴力能不能解决事情？因为暴力解决事情，才在用暴力去解决、啊，对不对？你不听我的吗？我好，我坐下来，我们谈一下。那花多久时间去谈呢、啊？还要征求你的同意，我就打了，我打下去或我硬了，你就跟着我了吗？
服了，让人家
服了，让我们家服了。那最后还是讲到我，这个是这个是我们常常讲，我们真的有打人的事情吗？有啊，事实上不是没有。但是最后打人到就是你要在我的面前顺着我，对，有一些那种奇奇怪怪的，反正我生气我就找人打，是有这样的一个病态的，但是那种真的算是病态，对不对？可是这个打人就是说他是一个有暴力倾向，但是有暴力，因为他用暴力可以解决事情。今天为什么常常讲在学校里面有这个凌霸，或者是叫什么，有人叫凌霸，有人叫霸凌，我也搞不清楚怎么讲。07，对不对？在学校里就有这些孩子，为什么他要这样？因为他块头大，他就可以用这个他的力气去控制别人。事实上，你说这样的情形只有在学校里面孩子当中有发生吗？我没有讲到现在社会上，他们也许不直接拿拳头来，可是他们同样是用他们的权力，或用他们的财力，或用他们的暴力去控制你，有没有这样子？当然有啊。但是这个就是又是一个人的控制，又是因为我自己的需要，为了我自己我去这样掌控。所以这一切包括这个贪财，最后反映出来的是一个人反映出来是一个人还是在靠着自己的方式在过生活。因为我有我的需要，我用人的方式去弥补我的需要，而不是反映出一个人知道说我的需要都已经被神所供应了。 我只要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我不是说好像只是天天坐在家里面祷告念经而已，我是因为经历到神的供应，我完全仰望他，顺服他，所以我可以跟着他的心意去做，我的性情得到了改变。今天我看的不是我，今天我看的是我的主，今天我看到的不再是我的需要，因为我的需要都已经被供应了。这是一个很有安全感的人。刚刚有人讲到不安全感，不安全的感觉的人会这样子。我们在神的手中很有安全感，因为很有安全感，我们仰望神，知道神是供应给我们，我才可以开始看到别人的需要，我才可以开始看见我可以怎么样子去供应别人。所以这样子，这几个反应，我们就看到世上的人跟信徒的反应是不一样的。世上的人一定是这样子，我们也有多多少少这样子的一些的性格的反应，因为这个是我们很自然的老我的一个，这个就是生活就是这样子。可是这是一个看着自己的一个角度，所以我们要学习看别人，可是我们不是从人的角度去学习啊，不是说咬着牙关或者说看开一点好像就自己安慰自己，不是，是因为我们的生命得到了神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的转变，使我们的人格再反映出来也改变了。就像我们刚刚讲到彼得，我们刚刚讲到不信主之前是怎么样子，我们可能讲到我们的，你说是基因也好，你是说个性也好，生出来就是这样子。可是当我们认识主之后，受到神的改变以后，你会看到这个人的个性就是越来越像神。我们还是有我们不足的地方，我们还是有我们软弱的地方，可是不但我们看见自己的改变，旁边的人也可以看见我们被神改变。这个我们就发现，不是我自己好像在我的人格上面我好像树立一个更高的标准，不是，是神给了我一个标准，我愿意顺着神去做出来。圣灵的提醒，神话语的提醒，我们自己在神面前愿意被神塑造。那当我们了解这几点以后，我们就看见原来这负面是这样子，看正面也是如此。所以为什么一个人能够接待远人，为什么可以接待客人，因为我们开始怎么样看见别人的需要，我不是看见我自己啊，我家里面的东西乱七八糟，我还要整理，然后我还要花钱去买东西，我还要平常都不想要整理一个客房，现在还要去整理客房，那想通是我，但是我们发现这个人是我去看别人的需要。好善，喜爱良善，这个善的英文是 agathos， 我跟你们提过，在新约圣经里面 agathos 这个字是善，但是这个 agathos 讲到的是内质的善，也就是而这个善的标准是神的美善，只有神是 agathos， 神是好的，这个好是完美的好，神的善美善是完美的美善，是纯的，是公义的，是圣洁的，这个 agathos 是从内质里面发出的一个善，而不是讲到的是善事，好像是做好事，修桥铺路，帮助人，这些都是好的事情。可是我们今天讲到的是合神心意，有展现出神生命，反映出神的那个美善的这些事情。那这个人是为什么他好善？为什么人家就会觉得这是一个好人？为什么他会觉得跟这个人在一起就好像是跟光明的人在一起，有盼望的？然后他这个人想的事情都是正面的，因为他所反映出来的是神所喜悦、神所喜爱的事情，这个叫做好善，对不对？只会想自己的人，绝对不会是一个好人或善人，对不对？好人善人就是想到别人。庄重或者自律，英文讲到 self control， 我们能够知道什么时候该说话，什么时候不该说话，我们能够控制自己的怒气，不是不能，不是没有怒气，而是控制自己的怒气。不是不能喝酒，是控制自己饮酒的量，对不对？不是不能所以这个自律是我们要经过神的话，我们每做一件事情，我们每说一句话，我们要想到这些话这些事是不是合乎神的心，我们想到的是神，然后我们想到我每讲一句话，我每做一件事情是对人有好处，是建造人呢，还是我去破坏人？昨天我才在教我的一个女儿，我老二他是一个黑白分明，什么事情都是黑白分明，很正直的一个人，过度的正直。那昨天晚上因为我们家不庆祝这个万圣节，所以他们学校里面孩子都穿这个穿着打扮去里面玩的时候呢，我们家小孩不穿的，可是 Jonathan 他几年前Christmas 的时候还怎么样，他的这个姑姑送了他一个蝙蝠侠的一个面具和一个服装，那他就很想要穿那个，他就很想穿。那想今天对他来讲，万圣节就是 就是做装扮的一个日期，所以他就想要。那我跟他说我不庆祝，跟他解释清楚为什么不庆祝万圣节。然后想半天就说，可是我可不可以穿那个 banner？ 我说，他说我不是要去做一个什么邪灵恶鬼或者什么僵尸，我就是只是要做蝙蝠侠嘛。我说不是做蝙蝠侠的问题，什么时候都可以做穿，我们就不要万圣节的时候跟人家一起穿。然后他想一想就说，那我晚上放学回家可不可以穿？然后我们会不会在家里面开一个 party， 然后大家可以玩？我说当然可以啊。所以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吃晚饭的时候，我就说，待会晚上吃完饭，我觉得蝙蝠侠会来我们家，我就这样讲。然后我们那个老二，就是这个还黑白分明的，他什么事情都要讲得很实际，他说蝙蝠侠就是张亮的。然后张亮的就说不是，我不知道是谁，他们就在猜是谁。哦，会，他们以为有客人要来。然后张亮的就说不是我，然后他就说就是你，然后就开始很。那江南人就要很假装的说我不知道是谁啦，反正等一下来完大家就可以知道，很好。然后克莱江南说那我知道是谁，一定就是你，因为你只有你有那件衣服。他就开始解释为什么一定是江南人。我就在看了看，我就跟他讲，就看你讲这些话的时候，然后你把江南人讲的本来高高兴兴的，他想要穿着打扮出来，大家吃完饭可以很高兴在一起，你这样讲他开始生气，他等一下又不想穿了。我说你讲这句话你有没有想过，你是不是帮助人还是你是不帮助人，你是让人高兴还是不让人高兴啊？你讲的话也许是实话，但是你非要讲不可嘛？这是智慧的使用。你看他才几岁，我就开始教他了。这不是只有七岁八岁孩子要学的，我们也要学啊。我们讲话不是说只要是实话，只要是对的，你就非讲不可啊。圣经箴言里面讲，你讲话要看时间对象，不是不能讲，但是你要看时间对象。当你对的时间讲正确的话，给那个愿意听的人，那就是智慧。这三个当中。对的人，对的话，对的时间，只要有一个不对，你讲出来就把别人就把你当成愚拙人，是不是？所以这个是要我们要学习自律，因为我要想到就是说我的言语，我的一言一行，我不是只是为了我想讲就讲的，然后为了人有没有见到人，圣经上不是讲吗？我们要为了建造人而去做事情，我们不是为自己负责而已，我们要为在神的面前为他人负责。我们要做一个公平或者一个公正的人。那公平公正就讲到不是只是看到我，如果是我的话只要我得益处就好，我管你有没有得到益处，不是。我们要公平公正，我们要圣洁。在这个我们的和合本里面，圣洁字词是一起写的，但事实上呢，新的中间有一个逗号，圣洁和字词是两方面，讲到的自治，讲到要圣洁，这些我们就发现，我先不讲最后的那一段，下周再讲。我们就发现这些负面的，为什么说这前面刚刚有个负面的任性暴躁打人，然后贪财，啊？还有什么？
饮酒滋事。
对，饮酒滋事，这些最后反映出来的是一个没有神的人的生命，还是一个过着老我的生命的人。可是我们就发现，事实上这表示信徒在属灵的道路上还是有一个成长的必要，是一个过程。可是这个过程不但是刚刚负面的这些性格，包括这些正面的性格，我们看到的都讲到了同一点，就是这个人是被神改变，他的生命和他的性情是顺着神的，他的眼目永远是看着神，永远知道在神的面前该做怎么样的一个人。然后呢，我们发现我们不再看自己，因为神的供应，神的丰富，我们对自己的生命和生活已经有一个完全的安全感，知道我们受到神的呵护之下，我可以去，我的生命开始庞大了，我可以有这个能力去供应给别人，看见别人的需要。这个最讲到最后，不就是主耶稣基督讲吗？这个人问他，这个、最大的诫命是什么？第一就是爱神，第二就是爱人。十诫里面第一讲的就是爱神，第二就是讲的爱人。为什么我们能够爱神爱人？因为神供应给我们，所以我们可以一切仰望神，所以我们可以开始去看见人的需要。这不是说我们自己在那边努力去爱，我不想爱你，我去爱，是因为我要让神改变。所以这是神对我们的一个性情。我今天讲到这些，为什么我会说我们要想到我们自己？因为我们不是用这个去衡量人，我们是用这个来衡量我们自己。神啊，求你怜悯我，我还有很多这些情形，还是有任性的地方，还是暴躁的地方。那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要对付。我们不喜欢这样的一个心情，可是我们改也改不了。可是神啊，求你怜悯， 求你怜悯我，让我能够愿意看见你的供应，在你的恩典当中，让我的这些性情得改变。这个是一个信徒真正生命的改变的见证。这个是当我们传福音，人家愿意听我们福音的关系，因为你生命改变了，我不得不说这是真实的。好，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今天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再看主你愿意一个属神的人的性格。主，当我们在看的时候，一开始我们看到这些负面的性格，任性、暴躁、酗酒、打人、贪财，这些听起来都是这么的负面，我们都不太愿意承认我们自己是这样的人。但是如果我们在你的面前扪心自问，我们知道我们或多或少，也许只是在程度上面，我们也是在我们的性格上面，我们看到这些的缺乏。但是主，今天你让我们看见我们这些的缺乏，因为我们在很多事情上面忘记要交托，忘记仰望，我们还是看见自己的需要，因着自己的需要要照着自己的方式去做的时候，我们就变成了任性，我们就变成了容易动怒，我们就变成了要沉迷在酒精或其他的这些沉迷物的当中，或者我们要用暴力，或者用这个严厉的言语去让人受到伤害，控制人，我们就发现这些我们都有。可是主啊，这不讨你的喜悦，事实上我们自己也不愿意我们有这样的心情。求主你的圣灵真的是借着你的话语改变我们，我们谦卑的在你面前愿意受圣灵的引领，圣灵的掌管。主，让我们所反映出来的是那良善，是那喜爱接待人，是那愿意帮助人，是那有自律，是那有智慧，是让人看见就知道这是一群属神的人的见证。愿你使用我们，主，让我们也学习怎么样成为你的好管家。主，今天你赐给我们这样子如此庞大又宝贵的产业，教导我们怎么样子是能够尽心尽力尽意的能够将你所托付给我们的做好，能够认识福音，传讲福音，然后能够建造你的教会，建造你的国度，带领我们周遭不认识你的人来到你的面前来认识你。主，你看我们是这么的宝贵，我们常常看我们自己觉得我们是这么的不足，但是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因为我们知道只要我们有一颗愿意的心，你就必供应给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